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在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和一个亿万富翁当街坊的话，那可能有的时候你说出来好像与有容焉啊，这个好像觉得人家觉得，哎呦，你和这个亿万富翁住在一起，您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一下抬高了啊。但是呢，如果真的和亿万富翁住街坊、做邻居的话呢，其实也有一些平常人所想不到的烦恼。
和有钱人交往啊，实际上除非你也是一个有钱人，实际上压力是很大的呀，对不对？
对，
这种压力。那么我们今天呢，就说一下最近看到的一个报道，就是脸书的创办人扎克伯格啊，他在北加州的叫领土扩张啊，这是开玩笑，我们把它比作俄罗斯啊，侵占别人的领土，当然这是开玩笑啊，这绝对是开玩笑的，他不是侵占啊，他是合法占有。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在我们北加州啊，有一个叫做 Palo Alto 这个地方，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很多的科技的重镇啊，大佬们都在这个地方。那 Palo Alto 这儿呢，还有一个很大的地区叫做新月公园啊 ，Crescent Park。这个公园呢有两条路啊，一条路叫 Edgewood Drive， 一条路呢叫 Hamilton Avenue。这两条路，如果有机会你去那儿走一走，我估计你可能根本走不进去，可能就被人给拦住了。因为在这个新月公园这个住宅区里面呢，住的有当今的应该是美国收入最高的那一个层次的医生，还不是普通的医生，和收入最高的律师、大公司的主管，还有一些呢是旁边不远的斯坦福大学的一些资深的教授，就是这些教授啊，他们要不就得了诺贝尔奖了，要不就是写出书都跟自己的身高一样了啊，差不多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呢多年来生活在这儿，那我们试想一下啊，在这儿的地方的房价都什么都是大概千万起跳啊什么之类的，那么住在这儿的这些人，他们都知道自己的邻居是在社会的哪一个层次，他们当然愿意互相的来往，而且这种关系结合在一起还对生意可能还有帮助呢啊，对不对？所以再说难听一点，他们的子女还门当户对呢，对不对？对不对？他们去上什么一个学校，他们上的一些学校一般老百姓也进不去啊，等等。这就是呢新月公园这个地方的情况。但是从2011年开始啊，这个地方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了。14年以前呢，这个地方的宁静被一个叫做马克·扎克伯格的人给打破了。他是脸书的创办人，他带着他当时的女朋友啊，还没结婚呢，带着那个时候呢就搬了进来。搬进来以后大家觉得，哎，不错，这么大一个国际知名人物搬到这儿来，那么接下来呢苦难就开始了。
至少是他这个新月公园这个社区的宁静的生活呢基本上就被打破啊，然后有一些街坊呢就消失了。所谓的消失就是说他们的房子卖掉了，卖给扎克伯格了。因为扎克伯格先是在这个地方买了一座房子，作为最主要的一个堡垒哈，进入到这个地区的一个堡垒。然后在他的这个房子的周边哗的一下又买了5个房子。
对，这不是人家，他这不是邻居卖房啊，是他跑到人家敲门去要去买人家房子。
对，但是他的报价让你没法拒绝。
没法拒绝。
也就是 对就是说你那个市场的价格，比如说400-500万的房子，他一口气说我1500万买，
完了，完蛋了，你完全没话说。
对，那这个时候你肯定是十有八九，我在想，要是换我也得卖啊，没办法，这东西
因为我拿着钱，
太大了，
我拿着钱我可以买两个，
我可以到其他地方去了，没错，
其他地方买两个呀，
对，他的房价就是市场价的2-3倍、
嗯、
啊，就端看他多想要这个东西，所以他把他先买的这一栋房子周围的跟它相连的这几个4栋房子先买下来，然后在其他地方又买了6栋。所以他从2011年开始陆陆续续在Crescent Park， 在这个新月公园这个社区呢 一共花了1.1亿美元买下了11栋房子，那就平均一栋房子1000万呗，就是大概是这么个情况。其实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比较宁静的这么一个区域，你到那儿去看的话，都是它不像是新建的社区，每个房子都是同样的面孔，千篇一律，它不是，它每个都是独自设计的，
人家是建筑师设计
的，
对，
没错，这个就有点像你到这个比华丽山庄那个去看的时候是一样，每个房子都不一样哈，都有它自己独特的风格。那这个地方本来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基本上人家住在这个社区的人拥有这个房子大概很多人都是好多年了，几十年了，基本上都不出售的哈。但是现在呢，你看到不出售的这些房子现在居然还有几栋是空着的，所谓空着的是他买了，这个扎克伯格买了他自己住不了那么多呀，于是呢他除了把5个房子挨在一起的刚才说的改成一个建筑群之外，其他的房子有的是作为他比如说是开 party 用的，有的是作为这个招待客人用的等等啊，所以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平常都是空置的。
嗯，你刚才说他在过去的14年里面投资了1亿1000万买11个房子，但是你查一下他的身价是2700亿，那这个一亿简直就是九牛一毛的感觉，你知道吗？
对，
而且你一说，哎呀，他在这个地方一个人住11个房子，他怎么住啊？那我再告诉你，他在夏威夷的 Kauai 这个地方有一个地产，这块地占2300英亩啊。我们知道，咱们的老百姓有一个人家说，我家的地一亩，吓一跳了，两亩。到了3亩就不行了，对，3亩咱们就已经觉得得开车了，恨不得得是这种感觉。
对对对，
人家夏威夷是个什么地方？你想想它的价钱啊，它在那儿拥有是2300万亩这么大的地方，然后在那个上面呢有它一个居住群，上面2个大豪宅哈、啊，而且中间不是有很多树嘛？那个树和树之间呢、都有一种绳索桥连着的，绳索桥连什么呢？树屋啊，那个树上面还有房子啊，那都是这么一个哎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是他在夏威夷的住宅的情况。同时呢，他在我们北加州的太浩湖这个地方 Lake Tahoe 啊，这著名的风景地，今年花2300万又买了一个15000尺的住宅，这个是室内啊。然后哦，不是，他是华盛顿 DC 那个是15000尺，在那个 Lake Tahoe 这个地方呢，又买了一个。大房子啊，所以他就是在就是狡兔三窟，这是多少窟了，对不对？可能还没说他在意大利那个房子，然后所以对，所以就是他呢，我们今天要回到这个主题，就是不是讲他有多少房子，而是他给邻居带来的困扰。他这些房子这些地他买了，有一些房子呢他买了他闹跑他就重建了啊，因为他要按照他的要求，于是呢就大兴土木。这大兴土木可不是兴3个礼拜一个月，它这个大兴土木它是永无休止的，因为它有做各种各样的改变，并且它还在这个新月公园这儿干脆就建立了一个私立学校，他的孩子也别到外面上学去了。那么稍等一会儿我们就看一看他这个大兴土木以及他的这个私立学校和他的各种各样的设施，他买这么多房子是分别都是干什么用的。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在北加州的 Silicon Valley 哈，在这个硅谷地区呢，Palo Alto 就有这么一个新月公园社区啊。现在那儿的人呢对扎克伯格14年前搬入到这儿，然后扰乱了他们的这个宁静呢，就感到有点抱怨哈，刚才说过了，在过去的14年，他一共买了11栋房子，其中5栋呢是变成一个他自己的建筑群啊，他和太太 Priscilla Chen， 然后再加上3个女儿生活在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在这个改建的过程当中，除了重新装修之外，哈、打破这个其他4栋房子的建筑，然后变成一个整体之外呢，他在这个下面啊。又修了一个巨大的，大概有6500平方尺的这么一个 地下堡垒啊，这个邻居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呢？叫亿万富翁的 Bat Cave， 叫这个
蝙蝠洞。
蝙蝠洞。如果你看过那个美国的超级英雄电影《蝙蝠侠》的时候，你就知道，蝙蝠侠的总部和那个秘密的这个指挥中心啊，就在那个蝙蝠侠私人庄园的地下洞穴里边。因为他是蝙蝠侠嘛，所以就是这个地方。那你可以想象，这个不断的这种装修和挖地下的，然后再把地下的重新建成一个特别豪华的这么一个，肯定有现代的这个通讯设备啊，什么上网的设施啊，各种各样的东西，恨不得发生意外的时候，全家可以躲在里头避难啊什么的。你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啊，
嗯，
所以呢，它这个工程断断续续持续了多长时间呢？持续了8年。在这个施工的8年过程当中，街道上到处都是大型的施工设备，那个大型的机械挖土的，什么噪音不断啊。所以呢，这个它附近街区的这些邻居啊，就感觉到有点这个不耐烦了。
这听起来怎么像是这个秦始皇造这个？确实是这种感觉哈。那么说到学校，他自己有3个孩子。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他建立了一个私立学校。请注意，他的目的一方面就是咱的孩子哪能跟老百姓一起上学呀，对不对？而且其他那些有钱人没到我这个地步，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一起上学，所以我干脆了，自己在我的社区弄一个私立学校。可是私立学校不能只教3个孩子啊，所以他也招学生，一共有多少学生呢？14个。那你想象，这14个都是些什么人的孩子？为了这14个孩子，他请了全职的6个成年人照顾。这6个成年人里面呢，是4个是老师，那就是反正这6个人，你可以想象他的薪水。不，我都不想说薪水，因为薪水对他说就是一个地上掉的一分钱的这种感觉了。你不管你付他多高的薪水，他是这种感觉。同时呢，到了他这个层次，他有一个我们老百姓绝对没有的花费，就是保安。啊，他的这个保安团队那个费用是不可思议的，而且他的整个的建立的这个庞大的社区啊，他的保安的监测系统应该是今天的地球上最先进的是什么，他那个就是什么了。那个摄像机啊什么那个都小意思了，不知道有几百个了，都在这密布，还有各种各样的通讯系统，然后下面的执勤的人员、保安的什么哪一个地方的人能够跟哪一个地方发生事迅速到达，什么各种车辆啊、武器啊什么，你就可以想想他这个花费是多大，而且这个花费是按天计算的。你要说他那个什么花园什么的，那个园丁什么就不用说了，他还有一个叫 Pickleball Court， 就是现在叫什么皮克球啊，是不是？
对，
打这个球，当然游泳池啊什么，这个就都不用说了。
对，他那个游泳池挺有意思的。他那个游泳池是这样子的，就是平常是一块陆地啊，就有点像那个体育馆似的。平常可以打 NBA 的篮球，但是晚上呢，它可以变成一个冰球赛。它就是那个游泳池，那个地板呜的一下沉下去了，就变成一个小型的游泳池。然后用完以后，地板又升上来了哈，所以挺酷的这么一个设计。当然这种东西对他来说这是小意思哈，小 case， 有钱都可以。那个再加上他那个摄像头到处都是啊，街的周围全部是，所以他的这些邻居啊，实际上也被划入了这个监控的范围之内了。所以这些邻居什么客人来访啊什么，都被拍到了。然后居然有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保安是24小时的，他不是一个保安，他是有一整队的保安人员，对，恨不得是巡逻，平常就坐在这个车里边看着啊。那么有的时候当有人在人行道上散步的时候，他们还会上去呢，问，哎，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对，
所以就是对别人来说似乎是一种打扰哈，你凭什么问我？我住在这儿，我散步不可以啊？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就是通过那个这个《洛杉矶时报》还是《纽约时报》，他们就是在报道的时候，他通过对9位以前的邻居或者是现任的邻居进行采访，再包括比如说对那个城市的这种建筑许可证发放单位啊、地方的这个居委会的谈话记录、会议记录啊等等。了解下来呢，就是，民众就是他的这个街坊啊、邻居啊， 似乎对他的这些做法呢是有反感的啊，有的人甚至是还表示比较愤怒呢。
这个是一个叫州官放火百姓点灯的问题啊，也就是说你别看这些有钱人你也不能为所欲为，因为城市有城市的规划嘛，城市有城市的规定，它有设计委员会啊，它有议会啊什么之类的，你做什么事情你都得批准。城市呢对于建筑是有一些要求的，其他的一些有钱人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还被驳回呢啊，但是呢到了他这儿的时候就都可以了，这个也是让邻居们觉得非常有意见的地方。于是他们就是说哦，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有钱人当你的钱到了一定地步的时候，你可以制定你的规则，就是你能把整个的规则都给改了。十年以前当他们搬进第一个房子的时候，买到这儿来的时候呢，他们还把周边的邻居叫来到他们家开会呢，20多个邻居到他们家厨房来开会，就是说呢我们以后啊将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些想法啊，但是呢我们扩建了以后我一定会保证你们什么给你们提供停车位啊，我的这个来了人以后我们保证声音不会太大，反正做了一系列的保证。随着这个十年的过去就发现这一条一条的许诺全都没有了，他的各种各样的大型的活动呢也让邻居觉得受到了骚扰。